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他们的奉献经历三个步骤。第一，在听到了神国的需要之后，他们退去，不是躲开，一定是去祷告，求神亲自带领。第二，心里受感，神感动他们的心的时候，他们不自私，不抵挡了。第三，连男带女，乐意奉献。35章接下去的经文写到，他们把各样的材料、宝石、首饰都拿出来奉献给神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他们的奉献是乐意的，又是慷慨的。奉献的物品种类多，数量大，而且源源不断。36章记着说，负责管理物资和收奉献的人对摩西说，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。这36章第五节又说，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，而且有余。多美的见证啊！慷慨的奉献是爱神的表现，真心的爱是肯为对方付出。再一点，智慧的奉献，请仔细读35、36章与奉献有关的经文，你会发现智慧这个词啊不断出现，经文把智慧和奉献连在一起。奉献不仅是献上我们的所有，更是献上我们自己来做神的工，愿意献上自己，把时间、精力、才能给神用的。神要以神的灵充满他，给他智慧、聪明和知识。乐意奉献的人是聪明人，他把财宝积攒在神的国度里，有永存的价值。我们常常是在投资失败、股票缩水的时候叹息，哎，要是早点把钱奉献给教会就好了。我们要记住，我们不是财宝的主人，世上的钱财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我们是管家，神把钱财、精力、时间、才能给我们，是叫我们管理的，是叫我们好好的用在神给我们的使命上的。有一个台湾的弟兄，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以后，想到美国来读博士。夫妻俩一起祷告，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但是一直得不到奖学金，很困惑。美国来的宣教士来关心他们，说：哎，你们不是有房子吗？这也是神的预备啊。对呀，卖房子，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，赶上台湾房子升值，还了借的钱还剩很多啊，可以说一声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然后就去美国了吧。夫妻俩祷告时有一个清晰的感动，这些升值的钱是属神的。他们毫不犹豫的把卖房赚的钱全部都奉献给神，只带了很少的钱来美国读书。在信心中他们知道神必然为他们开路，神悦纳了他们的奉献，祝福他们的生命。后来这位弟兄不仅顺利拿到理工科的博士学位，还获得了神学院的博士学位。你看，要一个给两个，他成了一位被神重用的传道人。 我不提他的名字，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都听过他的讲道。神看重的是奉献的心，不是数量的多少，不一定奉献的量越多越属灵。马可福音12章，耶稣夸奖奉献了2个小钱的穷寡妇，因为他把自己有的都献上了。神向我们要的是我们有的，以色列人献上的金银宝物都是神命令埃及人在他们离开时给他们的，神已经预备了放在他们手里，就看他们心里愿意不愿意。我们手里有东西可以奉献，这都是神的恩典呐！求主给我们智慧，乐意摆上，慷慨奉献。这是第一个大方面啊。第二个大方面，二，彻底顺服，40章1-33节。通向圣所的路上的第二个功课是顺服。原本西末如今的圣经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重复已经记载过的话，强调的是耶和华怎么说以色列就怎么做，完全照办，一丝不苟。经文中向我们教导的顺服的功课有3个方面，第一，按照顺序，第二，注重细节，第三，精心制作。39章32节，帐幕就是会幕，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。这样这2个字是加重语气的，表示每一件都是严格按神的指示做的。经文接着说，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。这是完全彻底的顺服，按照神定的时间，正月初一，按照神定的顺序，先法柜后洗桌盆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唯独顺服神的要求。在建造会幕以前，埃及人已经建起了金字塔，可能是在公元前，在主前2500年左右的时候吧。摩西通晓一切埃及人的学问，他可以对耶和华神说，建圣所小菜一碟，包在我身上，不用您多说，保您满意。神要的不是世界的样式，而是天上的样式，必须严格照神的话办。亚当夏娃犯罪就是想自己做主，我们也常常把自己意志强加给神。若是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，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会埋怨，甚至怀疑神的存在，怀疑神的爱。会幕的建造给我们一个榜样，神的旨意高于一切，神的时间永远准点。一个夜晚，美国海军的一艘战舰在大洋上行驶，远处闪出灯光，好像另有船顶头开来，战舰上发出信号，请你右转10度。对方回答说，请你右转10度。战舰上的指挥官火了，再发信号，我是美国海军上将，你马上右转10度。那边信号回来，请你右转，我是灯塔。同样道理，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，我们必须顺服。对神的顺服必须是完全的，不能讨价还价。部分顺服就是不顺服， partial obedience is disobedience。 对神的顺服必须是即时的，不能拖延观望。滞后的顺服就是不顺服， delayed obedience is disobedience。 我们不仅在行动上按神指示的办，在时间上 也要跟上神的步调。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做出了美好的榜样。四十章中不断出现的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有八次，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彻底顺服满足了神的心意，显出了神的见证，也带来了神的祝福。这是第二个大方面。第三个大方面是永远跟随，40章34到38节。读出埃及记啊，读到40章35节，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，好像是一个完美的结局，全书停在这个高点就好了。而接下来的36到38节把这个结尾给打开了，形成了动态的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结局。每逢云彩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圣所会幕支搭起来了，这只是神与人同在的起点。在以色列前行的路上，神要一直与他们同在，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前行。属神的人要做的就是永远跟随神的带领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彩云就是神的召唤，跟着彩云走，就能待在神的同在里，享受神的祝福。弟兄姐妹们，其实神给我们的功课并不难，神要我们奉献的是我们有的，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。神要我们做工，神也把蓝图都交代清楚，并赐下智慧。神要我们跟随他的呼召，一直在前面带路。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神向我们要的就是一颗爱他忠于他的心，这样我们就进入与神的同在，享受神赐的安息。圣经学者 R. Allen Cole 列出了出埃及记中的十个神学主题。一，掌管历史的神，一切都按神的计划成就。二，自有永有的神，耶和华自尊永存，为万物之本。三，圣洁的神，圣地圣洁。四，纪念的神，纪念与列祖的约，知道人的疾苦。五，施行拯救的神，神亲自下来拯救。六，审判的神，对仇敌，对悖逆的子民，神都要审判。七，怒气可以转离的神，讲到了代祷八章八节，赎罪祭，赦免等等。八，说话的神，神向人说话。九，超越的神，人不能见神的面，神荣光显现。十，与自己子民同住的神，神住在人中间，是吉纳。请看图表，我们不每个都细讲了。最重要的可以涵盖这一切的是第十项，与子民同住的神，可以用一个希伯来字来记，舍吉纳 Shekinah， 这是40章35节，云彩停在其上的停字啊，原文呢是 Sakan， 要是英文呢是 dwell， 就是住的意思，在书中用了四次，这个住字啊变成了会幕的同义词，叫 Mishkan， 英文呢就叫做 Tabernacle。希腊文中的帐篷就叫 Skena， 就是跟这个音来的。 表示神与人同住的神学词汇呢，就是舍基纳 Shekinah。整本出埃及记讲的都是神的救赎，神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回到神的圣所，神的子民跟随主与神同住，就是舍基纳。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中描述的有形的圣所有几个，至少有三个。首先是摩西率以色列民在旷野支搭的会幕，第二是从所罗门开始建造的圣殿，第三是上帝设立在天上的圣所，在历代之下30章27节也讲到，希伯来书讲到天上的圣所是真帐幕，启示录讲到天上圣所中的金灯台、祭坛、金香炉、约柜等等。当我们用舍吉纳来总结出埃及的神学主题，并且在舍吉纳的光照下看人类历史的时候，就看到了圣经中还向我们启示了一个圣所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，耶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这里的住就是支搭会幕的意思。耶稣是新约的会幕，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，或者说神与人同住。出埃及记讲完了，让我们把舍吉纳印在脑子里，看到会幕向我们启示的七个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。一，耶稣是救恩的门，内外院有一道幔子，两重门，耶稣是救恩的门，耶稣是羊圈的门。二，耶稣是赎罪的祭，同祭坛，耶稣献上自己为祭，赎我们的罪。三，耶稣是洁净的血，我们看到的是洗濯盆，耶稣的血是让我们真正的得洁净的。四，耶稣是生命的粮，我们看到的是供桌和陈设饼，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。五，耶稣是真理的光，我们看到的是金灯台，耶稣说他是真理的光，凡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中行走。六，耶稣是祷告的灵，金香坛呢，讲的是祷告，耶稣派圣灵保惠师来带领我们祷告，耶稣自己也亲自在宝座前为我们代祷。七，耶稣是永生的主，我们看到的是约柜施恩座，那是神人和好永远同在的地方。当我们明白并进入这七个真理，也就是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跟随基督走义路的时候，会幕就支搭在我们的心里了，我们的身体就成为神的殿，我们现在就与神同在，我们的人生旅途不是通向八宝山，而是进入与神永恒的荣耀的蒙福的同在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朝见你，向你献上歌颂和赞美， 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倚靠，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感谢你带领我们出埃及，过红海，来到你的圣所，与你同在，求你用恩手扶持我们，使我们的脚步被你立定，使我们的道路蒙你喜悦。主啊，我们要以你的信实为粮，以你的国度为乐，专心仰望你，遵守你的道，求你在我们中间行奇事，赐恩典，祝福保守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全心仰望你跟随你的人，让我们在敬拜中经历你的同在，跟随你的脚步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